Today's Planet Earth, Our Loving Home,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Polacis or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Indones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Thai, and Spanish. 环保的观众您好，欢迎收看《地球，我们可爱的家》。
我们台湾过去50年，这个大雨，豪大雨，它的几率增加，已经增加了有差不多70%-80%，那干旱的危险性也在增加。全世界来说，这个也是一个大家面对的问题。其实不只是我们台湾，全世界也都受到这种洪水跟这个干旱的威胁啊。所以这些威胁呢，已经到来了，已经影响到我们，并且以后会越来越厉害，更不要说就是说全球这个热浪哈会越来越频繁，然后海平面的上升哈，对一些海洋的岛国哈，现在已经是他们无家可归了。那并且这个海平面上升哈越来越快，并且甚至都可能上升远超过我们模式估计的程度。
今天的节目请到福尔摩沙台湾几位著名的专家探讨气候变迁的影响，并且就如何解决问题提出他们的建议。我们将听取福尔摩沙台湾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汪中和博士和环境变迁研究中心主任刘少成博士提出他们的看法，其他的受访者还有福尔摩沙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地政系徐世荣教授和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先生。
以澳洲来说好了，澳洲在今年的时候它的北部好大雨，然后淹水的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33个台湾。但是同一个时间它的南部却是干旱，然后有森林野火，一下子就烧毁了几万公顷的这个林地。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土地上面，它可以有非常两极化的发展。那巴西也是一样，今年年初南干北湿，那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发生类似的情况。那美国也现在德州还是一样，非常的干旱。那这是全世界都面临的困境，因为整个地球的系统是一体的，所以大气的这个极端的运行，它影响的不是一个小块，它是影响整个地球的表面，所以每个国家都会受到冲击，每个国家都会影响。
目前许多团体正在以行动因应这些乱象。简佑新曾经担任福尔摩沙台湾的环保署署长，他目前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的董事长。这个非政府组织目标在教导大众了解气候变迁，并倡导永续能源计划。
所以我们的基金会主要目的就是希望给政府建言呐、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些基金会的同仁包括这些大家很热心也参加政府的这个国家能源会议等等，我个人也参加政府做一个命令它比民众几千几万人都还快得很多了，因为它是整个的转向。
由美国声誉卓著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出版的《世界瞭望》杂志，在2009年的11月即12月号中刊登一份划时代的研究，题目是《畜牧业和气候变迁》。作者的结论指出，全球排放的温室气体有半数以上都和畜牧业有关，而遏止气候变迁最好的办法 就是人类立即以植物性产品来取代动物性产品。福尔摩沙台湾有许多环保团体正在推广素食，以解决地球暖化的问题。最近环保人士在全台发起周一无肉日活动，获得民众热烈的支持。我们的受访者强调饮食的选择对于遏制全球暖化有莫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少吃肉多吃素菜哈、啊，是不只对我们的健康好，并且对这个节能减碳哈、啊、也能共享良多。我想在这方面应当是我们最应当优先，而且并且政府哈、啊、也应当在这方面特别来倡导这方面的节能减碳。
畜牧业它带来的这个改变其实比二氧化碳的抑制更有效，因为二氧化碳在大气里面它的生命周期很长，可以从50年到200年。今天我们就算全部地球的人通通停止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大概也要50到200年以后还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有很显著的这个产生。可是这个甲烷它就不一样，甲烷它的生命周期只有15年，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减少它的排放一代，我们就看到它的结果就出现了，所以它的效果很快很直接。
稍后回来，这几位专家将针对如何停止气候变迁继续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洞见，敬请锁定无上士电视台。欢迎回到地球我们可爱的家，为您介绍卓越的科学家们探讨减缓气候变迁的重要方法。
联合国这个 IPCC 主席他就呼吁大家节能省方面就尽量少开车，多骑脚车，在这个生活方式啦就减少肉食，减少肉食的话就不必有那么多的肉品在市场上，就可以减少畜牧业的规模，对温室气体甲烷的这个减量会产生很显著的一个效果。
畜牧业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头号凶手，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总排放量的51%以上。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养牛业近数十年来清砍了70%的亚马逊雨林。在世界瞭望杂志2009年11月至12月号刊登的报告《畜牧业和气候变迁》里面就指出，养牛业如果放弃那一大片饲养牲畜和种饲料的热带土地用来重新造林，就渴望能减少一半或更多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
价值的抉择要有一些重新的思考那是不是能够多思考我们是不是需要那么多的一个牛肉，是不是需要生产肉食动物所需要的那些饲料，那相对的牺牲掉那么庞大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态，
它就不需要了，它那些地方它就可以留下来让森林继续生长，这样的话森林继续生长，那这个因为森林燃烧哈排放的二氧化碳就可以省下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巴西现在几乎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原始森林保留地了，你这么讲非常非常大。那有的人认为像巴西的原始森林假如说是损失掉的话，那世界上不只是二氧化碳会增加的非常多，并且呢这个巴西的这个原始林啊相当于我们地球的一个肺部一样的，因为它呼吸，它可以把这二氧化碳变成氧气，这个非常重要甚至有人认为巴西原始林大量的损失的话整个巴西会变成沙漠，
这是不得了，那真的是世界真的会有非常大的灾难。
地球上每天有10亿多人在挨饿，用来喂牲畜的谷物可以轻松喂饱这些人，而且还可以再多喂饱约10亿人。
过去10年20年，你只要去看这个农业的生产跟农业的消费的话，其实要养活全世界的人不是很困难的问题。像我们就说孔老夫子讲过的，不犯少而犯不均，它主要是说分配的问题。
畜牧业它的发展主要也是人类的贪心，所以我们世界上生产粮食的一半给这个畜牧的这个产业去使用。
许多人都认为政府应该倡导无肉饮食以扭转气候变迁。
我想政府在这方面也应当起一个就是说领导的这个作用，那尽量鼓励我们人民吃得更健康。吃得更健康当然就是说尽量少吃这种油啊肉啊这样的食物，而尽量吃青菜啊水果啊谷类这种食物。
我们慢慢的把吃肉的习惯改变过来，我们一般民众尤其是这个养殖业他们自己本身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认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不过要让他们做一些改变的话，政府也必须很重要，要保障他们的一个生计了。有没有一些诱导性的措施，有没有一些提供一些诱因让他们愿意做这样的改变，我也觉得这是很必要。比如说现在在海边的那些渔业的养殖业，我们有办法把它变成自然的湿地每年我们很多的一个水鸟其实都飞到台湾来，我们在台北我们的官渡可以看到一些飞鸟很漂亮的，其实在台湾的西部海岸也有很多比如台南七股的那个黑面琵鹭，那高雄其实也不少。
汪中和博士认为，人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让地球复原很重要的一步。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工作必须要从自我做起，所以我们自己也在努力，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为地球尽上自己的一份心力。那一般来说，我们一个系统里面，如果良性的那个分子比较多，那个系统就会朝正面积极的地方去演进；如果这个负面的比较多，那这个系统就会朝比较坏，也就会慢慢朝崩溃的这个方向去运行。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说整个的团体里面大家都朝好的方向去做的话，那我们这个未来就会越来越好。
我们由衷感谢汪中和博士、刘少成博士、简佑新博士和徐世荣博士与我们分享他们对环境状况的深入剖析，并提出遏止气候变迁的建议。愿大家都立即改采有机纯素的生活方式，确保地球安全又美丽。请参访以下各网站，查询各位专家的详细资讯。汪中和博士 www.earth.seneca.edu.tw 刘少成博士 www.rcec.seneca.edu.tw 简佑新博士 tise.org.tw 徐世荣博士 www.nccu.edu.tw 感谢您爱心陪伴我们收看今天的地球我们可爱的家。焦点新闻之后将播出灵性综艺节目， 愿您的生活充满天堂的爱。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company on today's edition of Planet Earth, Our Loving Home. Up next is enlightening entertainmen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your life be imbued with heaven's lov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PE.